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3月2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石破茂就美乌总统会谈指出，外交需要耐心与关怀。特朗普下逐客令赶走泽连斯基，美民主党批评，共和党鼓掌。乌克兰危机下，俄罗斯正测试北约的防御能力。特朗普下令对美国木材进口进行新一轮关税调查。马斯克公开支持美国退出北约和联合国的呼吁。克宫称，美国新政府正迅速改变所有外交政策布局。英国首相指英法乌三国将制定和平协议，传阅特朗普私下促乌美总统修复关系。以色列停止提供人道援助，哈马斯称谴责战争罪。美国第二架私营公司着陆器成功登陆月球。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海军航母首次访问韩国。日本自卫队与美海军陆战队实施联合训练。韩中两国关系成为本月韩国的外交重头戏。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弗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石破茂就美乌总统会谈指出，外交需要耐心与关怀。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就美乌首脑会谈指出，外交需要耐心与关怀。2月28日访问美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会谈中与特朗普及万斯副总统发生激烈争吵，无果而终，不欢而散。对此，日本首相石破茂在3月1日表示，两首脑的会谈过于情绪化。石破首相表示，为了实现和平，既需要耐心，也需要关怀。外交并不是单纯的让情绪相互碰撞。石破首相说，看他们的会谈，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次相当情绪化的对话。然而，未来的外交应该建立在关怀和耐心的基础上，以推动和平的实现。石破首相指出，特朗普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都一致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他还表示，作为我国，我们将努力避免国际社会的分裂，并确保G7的团结有条不紊。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于3月2日针对石破茂首相对美乌首脑会谈的发言表示，石破首相的发声不够充分，并批评道，看不到日本的立场，让人感到不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下逐客令赶走泽连斯基，美民主党批评，共和党人鼓掌。今天我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中午的激烈言辞对抗，以及白宫对泽连斯基下逐客令，立即引起了两党的激烈反应。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是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共和党则是拍手叫好。民主党成员在会面结束之后，迅速对特朗普和万斯的言行提出猛烈批评，认为他们在会议中的态度和言辞明显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将美国的外交立场置于危险之中。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特朗普和万斯正在为普京做脏活，参议院民主党人将永远不会停止为自由和民主奋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沙欣以及民主党人 在一份声明中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称持续与泽连斯基并肩作战，并批评特朗普和万斯的行为更加令人震惊。白宫在周五下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特朗普和万斯正在为美国人挺身而出。周六下午，白宫再发出第二篇声明，称更多人支持特朗普政府寻求乌克兰和平。共和党人为特朗普和万斯的言行鼓掌，称赞特朗普将美国放在第一位。人在现场的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发文，感谢特朗普以前所未有的总统的勇气挺身捍卫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说，俄罗斯挑起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必须立即停止，只有特朗普才能够让这两个国家走上和平的道路。他说泽连斯基需要承认这一点，接受特朗普提出的矿产协议。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乌克兰危机下，俄罗斯正测试北约的防御能力。今天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报道。
法国将军贝朗格向《费加罗报》表示，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保证。此外，关于特朗普，唯一真正可以确定的是，他只尊重强权，但我们的弱点对他来说却日益明显。关于分担军费负担，包括核威慑等问题，贝朗格将军认为，尽管法国公众舆论还不太愿意分享这种核保护，但将法国的核威慑扩大到其他欧洲邻国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鉴于特朗普的态度，我们怎么能想象他会冒着牺牲纽约的风险去保卫华沙呢？显然，西方人在美国的保护下越来越不安全，因此法国或许必须发展其核威慑理论。马克龙总统早在2020年在军事学院关于国防与威慑战略的讲演中就已概述了这一点。他宣称法国的切身利益现在具有欧洲层面。贝朗格将军认为，无论如何，对于西方防务的未来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之一将是6月底在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欧洲人还未能摆脱美国的保护，他们是否对昨天华盛顿发生的事情负有部分责任？法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他一直主张摆脱其美国盟友，但欧洲人并没有足够的听到我们的呼声，而且我们没有为军队投入足够多的资金，也没有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话虽如此，我们还必须理解我们的邻国，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我们的核保护伞所给予的安心。无论如何，特朗普都向我们直面了我们的缺点和矛盾。我们必须再次成为美国不守规矩的盟友，因为整个欧洲安全架构和乌克兰的命运都岌岌可危。
特朗普下令对美国木材进口进行新一轮的关税调查。请听台记者阿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展开调查，以确定进口的木材和木材产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项调查可能导致征收新的关税，尤其会影响到加拿大、德国和巴西等国。白宫已经指责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市场倾销，损害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特朗普的命令称，商务部的调查必须在270天内完成。根据法令文本，该报告将审查原木以及家具等衍生产品的进口情况。周六，特朗普还签署了第二项旨在增加美国木材产量的法令，目的是要降低建筑和住房的成本。这是特朗普在一周内发起的第三次新的关税调查。路透社报道引述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加大对进口木材的依赖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部分原因是美国军方的建筑活动需要消耗大量木材，而美国国内供应却日益依赖进口，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这名官员没有提供对木材调查拟议关税税率的细节，但是特朗普本人本月早些时候告诉记者，他正考虑对木材和零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 白宫的官员表示，此次调查产生的任何关税都将添加到现有的对加拿大软木材征收的 14.5%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软木木材出口国之一，美国则是其主要的市场。这是美加两国长期贸易争端的结果。争端的起因是加拿大对公共土地征收的低木材采伐税。华盛顿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补贴，美国大部分的木材都是以市场决定的价格从私人土地上进行采伐。房屋建筑商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关税抬高了木材价格，导致房价上涨。
马斯克公开支持美国退出北约和联合国的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信、美国政府效率部非正式负责人马斯克周六晚公开表达了支持美国退出北约和联合国的呼吁。马斯克在其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转发一个写着“是时候退出北约和联合国”的帖子时写道，我同意。克工称，美国新政府正迅速改变所有外交政策布局。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最新在受访时表示，美国新政府正迅速改变所有外交政策布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的看法相吻合。需要概述俄美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议题范围，但不要指望快速取得成果。此外，俄外长拉夫罗夫另在受访时称，特朗普团队的代表与俄方进行对话时，以不对俄罗斯发号施令为出发点。拉夫罗夫还称，特朗普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使得政治变得生动和人性化。他称，所以与特朗普在一起时很有趣。英国首相称，英法乌将制定和平协议，传阅特朗普，私下促乌美总统修复关系。英国首相斯塔默周日表示，英国和法国将致力于与乌克兰制定一份和平协议，并将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是继周五白宫爆炸性会谈之后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斯塔默周日将在伦敦接待西方多国领导人，以重启和平协议及表达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斯塔默说，希望一个欧洲国家的资源联盟能联合起来支持乌克兰，但任何停火都必须得到美方支持，以防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对乌克兰的入侵。斯塔默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换句话而言，我们必须在欧洲找到那些准备更前倾一些的国家，并说英国和法国在这方面想法是最向前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龙总统和我正在制定这项计划，然后我们将与美国进行探讨。周六，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接待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他与马克龙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斯塔默在采访中还重申了其主张，即只有在可能的欧洲维和部队得到美国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和平协议才能在乌克兰发挥作用。斯塔默指出，我一直都很明确，这需要美方的支持，因为我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就没有保障。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斯塔默周六在首相府热情接待了泽连斯基，并在私下里于周日在伦敦举行的峰会上警告泽连斯基和其他欧洲领导人，乌克兰的和平之路必须通过白宫。以色列停止提供人道援助，哈马斯称有战争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停止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援助，哈马斯则指责以方犯下战争罪。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周日宣布将暂停向加沙地带运送物资，并威胁称，如果哈马斯不接受临时延长停火协议，将承担后果。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言人说，内塔尼亚胡决定所有货物和物资将暂停进入加沙地带，以色列不会接受不释放人质的停火协议，如果哈马斯坚持拒绝，将面对其他后果。美国第二家私营公司着陆器成功登陆月球。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海军的航母首次访问韩国。日本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联合训练，韩中关系将成为本月韩国外交的重头戏。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阿米为您带来的今日亚文解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亚文解说。英国将于周日3月2号主办欧洲领导人的峰会，来争取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支持。在推动乌克兰和平的前景上，刚刚过去的一周本该是旋风式的外交斡旋活动的高潮，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白宫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同寻常的斥责，在几分钟之内让之前所有的希望都崩溃，也为周日的欧洲领导人的峰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上周四就在白宫与特朗普见过面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周日要接待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的官员。他在周六泽连斯基抵达伦敦时热情地拥抱了他，并且表示他决心找到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方法。实际上，自从特朗普发起对乌克兰的直接和谈以来，欧洲一直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从三年前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就一直被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孤立，而曾经坚定的盟友美国似乎正在向普京靠拢时，欧洲不得不努力保持影响力，并且保护其自身利益。而当特朗普称泽连斯基是独裁者，并说是乌克兰发动了战争时，欧洲就更加的感到非常的不安了。周日伦敦峰会将在何种程度上就乌克兰的和平议题和欧洲提升自身安全保障找到共同点，自然就是关注的焦点所在。据美联社最新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周日表示，英国、法国和乌克兰已经同意制定一项停火计划，并且提交给美国。斯塔默说，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激烈争吵之后，四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之后便产生了这个计划。斯塔默告诉 BBC， 他相信美国总统希望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他也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也就是需要美国的安全保证来实现和平。报道称，周日的峰会可能还包括建立一支欧洲军队来支持乌克兰停火的谈判。斯塔默表示，这将涉及到自愿联盟。他说，他不信任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但是他信任特朗普，他也确信特朗普希望看到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斯塔默认为，如果达到和平协议，欧洲国家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或支持，来阻止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入侵乌克兰。但是，面对美国不再是欧洲保护者的地缘政治事态的发展进程，与会的领导人都必须开始具体勾勒出共同对策和姿态的轮廓。有一种情形令欧洲尤其感到非常担忧，那就是如果美国决定退出北约，这就意味着美国军事和核保护伞的消失，而对欧洲来说，这将是一个彻底的模式上的转变。布鲁塞尔皇家高等国家研究所的研究员内夫认为，在短期之内，欧洲人显然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因此欧洲层面的核威慑可以为欧洲赢得时间，重建其部队，并且建立美国无法再提供的额外保护。有报道称，在峰会上，斯塔默和其他欧洲领导人预计将向泽连斯基承诺支持乌克兰。斯塔默尤其希望峰会能够让特朗普相信欧洲有能力保护自己。欧洲领导人也将呼吁将乌克兰纳入和平谈判，加强基辅的地位，并且确保安全保障，来实现持久和平，并且阻止俄罗斯未来的袭击。预计一些领导人还将敦促泽连斯基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这个领导人就包括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因为吕特说他已经告诉泽连斯基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恢复与美国总统的关系。他说，泽连斯基真的必须尊重特朗普总统迄今为止为乌克兰所做的一切，而他指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就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乌克兰在2022年遭到入侵的第一波反击中，就用这种导弹对俄罗斯的坦克造成了致命打击。吕特还表示，他期待周日在伦敦举行峰会的欧洲领导人能够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帮助确保未来的和平协议。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英国首相斯塔默 默说，他尤其希望峰会能够让特朗普相信欧洲有能力来保护自己，而他也在本周承诺到2027年将英国的军费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可能会效仿。捷克总理周六就表示，欧洲面临着历史性的考验，必须照顾好自己。他说，欧洲国家必须增加军费开支，至少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邻国要团结，增加国防的开支。而就在欧洲各国召开峰会表达对乌克兰支持之际，克里姆林宫周日也表示，美国对俄的外交政策的急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克里姆林宫的愿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周三录制周日公开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俄美两国双边关系在整体上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是如果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这两位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得以保持的话，这条道路可能会相当迅速和成功。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2号星期天，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娃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之间前所未有的对抗，是周日出刊的法国全国性大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刊登的《世界报》驻华盛顿记者发回的专稿。文章指出，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公开争吵后，在没有签署协议或获得支持的情况下离开了华盛顿。文章称，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场灾难，是特朗普万斯政府的原形毕露，是吹向欧洲的极地风，是送给莫斯科的礼物。所有这些观察都是合理的。2月28号在华盛顿椭圆形办公室里，特朗普和他的客人泽连斯基之间发生了一场备受瞩目的电视直播冲突。本应是在签署开采乌克兰稀有矿产的双边协议前的一次传统问候仪式，却演变成了一场混合了讽刺、威胁、打断和指责的唇枪舌剑。随后，乌克兰总统应白宫主人的要求匆匆离开白宫，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两位领导人在优先事项上的分歧被错误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使基辅在裂痕遍布的西方集团中处于前所未有的弱势地位。文章长篇幅介绍了美乌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如何从彬彬有礼的开始，回答记者时的各抒己见，逐渐发展成双方的唇枪舌剑。会谈的走势让自恋的特朗普所期待的服从变成了自家客人公开提出条件，直至后来万斯的咄咄逼人，泽连斯基的不甘示弱和特朗普最后的直白回应，会谈终于走向不欢而散。作者认为，泽连斯基可能低估了民主事业和对联盟的关注在华盛顿已不再流行的程度。在华盛顿，总统梦想自己是和平缔造者，即使这意味着是一场拙劣和可耻的和平。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目睹了双方的破裂，自2022年以来一直努力为乌克兰保住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而努力的他也知道，自特朗普对恢复与俄罗斯双边关系所表现出的热情来看，这种破裂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文章指出，如果泽连斯基的国家被美国抛弃，那么他对事实和价值观的勇敢捍卫也只是徒劳的象征性牺牲。针对在白宫的艰难对话，泽连斯基事后强调说，我对媒体一向持开放态度，但有些敏感问题需要闭门讨论，并承认此时此刻对双方都不利。文章指出，一周来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试图安抚特朗普，
同时坚持对基辅的必要支持。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并不是一位典型的领导人，他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身处战争和苦难之中，他的尊严在这样一个庄严时刻遭受象征性的暴力也得到了捍卫。文章认为，数周来泽连斯基一直对美国在乌克兰的损失、领土谈判、西方贡献等问题上的大致估算感到恼火，更不用说协议最初版本修改前在矿产资源问题上的真正勒索企图了。周五面对特朗普和他的副手万斯大家长式的蔑视攻击，泽连斯基的自尊心把他自己逼得太紧了，而此次紧张升级的始作俑者万斯则几乎是希望紧张局势升级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泽连斯基并不想在关键问题上让步，如果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矿产协议就毫无价值，这只是第一步。特朗普在摄像机离开自己办公室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将是一场精彩的电视直播。文章称，在网上，总统的支持者们对这一外交雄风的展现感到欣喜若狂。特朗普政府的面目，其恐吓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态度，以及对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自主掌握命运的蔑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动且残忍地暴露出来。文章最后写道，对于白宫来说，泽连斯基是个战争贩子、急性子，普京则希望和平。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白宫正在考虑停止向所有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计划。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出现的不再是裂痕，而是鸿沟，如果盟友一词还有任何意义的话。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每周日的曼谷特约记者专栏，由江峰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泰国近日遣返40名新疆维吾尔人返回中国，因此而招致西方国家以及人权组织谴责，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日本美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提示称泰国遣返新疆维吾尔人或导致恐怖袭击报复。综合泰国媒体报道，泰国于周四将40名寻求庇护的新疆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泰国官员证实，中国政府承诺将会照顾被遣返人员，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并且允许泰国媒体日后进行探访和汇报。根据泰国移民局公布视频显示，被遣返的维族人在来自新疆的亲属陪同下登上民航包机，过程中并没有反抗和军警监押。中国驻泰大使馆事后披露这批人安全返回新疆并与家人相谈甚欢的图片，力证相关者是自愿接受遣返。此举来自泰中高层此前关于联合打击电诈行动的合作会谈。泰国总理贝东丹二月初访华时跟中国总理李强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执法安全合作，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国犯罪，携手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贝东丹否认此次遣返行动牵涉任何双边贸易谈判。泰国记者通讯社创始人塔巴尼是常年关注维吾尔人命运的新闻记者，他证实于2014年3月12号跟随泰国移民局警察在泰国南部宋卡府拉塔彭县橡胶种植园山上发现了230多名维吾尔族人，其中包括男女老幼，还包括一名怀孕五个月的妇女。他们自称卖掉房子和牛羊举家逃离新疆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受到压制，从而感到不安全。这群人从中国新疆出发，经由越南穿过老挝进入泰国，到达泰国南部，准备通过马来西亚前往土耳其。他们没有人愿意在泰国被抓捕，因为明白一旦被抓肯定会被遣返回中国。 后经泰国和当地穆斯林组织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官员进行协调，有173名妇女和儿童被送往土耳其，另有109名男子被送回中国，但在遣返中国的过程中，这些人头罩黑色带子并被军警监押的消息曝光，此举将当时的巴育政府推上了国际舆论谴责的风口浪尖。塔巴尼表示，每年都会追踪关注被拘押的其余58名维吾尔人的消息，不时也得知他们试图从拘留所逃离的消息。在十年的时间里，有5人死亡，其余48人有不同的患病记录。甚至就在今年的一月初，还有人向泰国总理写信，表明不想自愿返回中国。尽管在采访时大家都表示不想返回新疆，但目前至少他们已经安全回家，所幸他们在泰国期间并没有遭受折磨。继3月27号泰国政府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后，泰国民间传出一些论调，如果你不同意将维吾尔人送回中国，那你就把维吾尔人带回家抚养。这些维吾尔人是非法移民，联合国不承认他们是难民，泰国政府将他们遣返是正确的。于是乎，在泰国的人权运动支持者和普通民众之间，掀起了一场对于区别和混淆非法移民和难民的论战。泰国民间媒体也纷纷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中国区主管布鲁克斯的讲话，他认为新疆维吾尔人因遭受了可怕的暴行，为了逃避中国的压迫才进行逃离，但他们在泰国被任意拘留了十多年，如今强迫这些人返回中国后，可能面临酷刑和不人道对待，呼吁泰国政府立即澄清他们的身份。此前，联合国人权委员呼吁泰国政府遵守不驱回原则，禁止将难民遣返其可能会面对迫害和酷刑的国家。泰国知名外交官兰萨表示，接受更多难民进入社会是一个敏感问题，并且无助于提高知名度。这次遣返行动仅限于政府对政府层面，鉴于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没有第三国愿意接受维吾尔人，泰国既不想成为中国的敌人，也不愿介入其与其他超级大国的政治话题，因此泰国的外交选项有限。泰国今年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此次遣返行动遭到了联合国、欧盟、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严厉谴责，无疑严重损害了泰国的形象。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发布抗议的照片，并且留言写道，泰国背叛了人权和正义。日本大使馆披露，泰国政府遣返40名维吾尔人后，泰国旅游安全状况堪忧，并警告在泰日本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遭受动乱或袭击。泰国政府2015年7月遣返一批新疆维族人返回中国，时隔一个月后，位于曼谷闹市区的四面佛朝拜地发生一起爆炸袭击，导致20人丧生，130多人受伤。泰国当局否认那是针对遣返行动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政府都谴责泰国。系列事件的发酵引发了人们对其后续影响的担忧，尤其是关于发生恐袭的消息将对泰国旅游业的信心带来冲击和影响。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我们再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逐客令赶走泽连斯基之后，美国民主党批评，但是共和党鼓掌欢迎。日本首相石破茂就美乌首脑会谈指出，外交需要耐心与关怀。在乌克兰危机之下，俄罗斯正在测试北约的防御能力。特朗普下令对美国木材进口进行新一轮的关税调查。马斯克公开支持美国退出北约和联合国的呼吁。伦敦召开欧洲领导人峰会，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提升自身的安全。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新政府正在迅速改变所有外交政策的布局。英国首相斯塔默称，英国、法国和乌克兰将制定和平协议并交给特朗普，私下促乌美总统修复关系。以色列停止提供人道援助，哈马斯指犯战争罪。美国第二家私营公司着陆器成功登陆月球。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海军航母首次访问韩国。日本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联合训练。韩中关系成为本月韩国外交的重头戏。 这里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桑宇编播的微言微语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2月24号在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三周年之际，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了两份有关俄乌战争的决议草案，重申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的边界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两次投票，美国都站在了侵略者俄罗斯一边，投了反对票，被国际社会解读为美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发生逆转。更有甚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否认战争的发动者是俄罗斯，并将正在领导反侵略战争的乌克兰民选总统泽连斯基称为独裁者，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原所长冯玉军近日撰写的一篇题为《只有正义的和平才是持久的和平》的文章在全网广传，内容如下：俄乌战争爆发整整三年，世界呈现出一幅三体折叠式的复杂场景。现实时空中，俄乌战争高度焦灼，俄方闪电战已成笑柄，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乌克兰人浴血奋战，不屈不挠，依然挺立。俄方在乌东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进展微弱，损失惨重。乌军突入库尔斯克已达半年之久，让俄国人如鲠在喉。国际政治棋盘上，美国在俄乌战争上的政策全盘反转，特朗普团队的无知无耻暴露无遗。他们不仅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乌克兰，还抛开基辅直接与莫斯科苟合，试图迫使乌克兰向侵略者让步，甚至干涉乌克兰内政，要求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特朗普当局的所作所为无疑加剧了乌克兰战争的不确定性，给前不久已经走投无路的克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特朗普的倒行逆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难掩兴奋之情，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是认为弱肉定被强食，强权压过公理，但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确实，美国的转向无疑将给乌克兰和欧洲带来巨大的困难，但苦战了三年的乌克兰会屈服于特朗普的压力吗？已强烈感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欧洲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吗？我看不会。可以确定的是，俄国三年来用大炮没有办法在乌克兰得到的，特朗普用嘴炮同样得不到。我们看到，尽管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在努力与特朗普团队寻求共识，避免惹怒他们，但在核心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退让。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欧洲也不是当年张伯伦时代的一盘散沙。目前英国已经接手了拉姆施泰因援乌机制，欧洲国家正在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可以说，乌克兰人退无可退的抵抗意志，乌克兰军队在血与火中锻炼出的战斗能力，欧洲的综合实力以及相互间的团结，将成为维护欧洲安全的核心支柱。而试图出卖乌克兰并向俄罗斯绥靖的特朗普及其拥趸们，很快就会被回旋镖击中。俄国正在为特朗普带来的喘息之机而暗自窃喜，但这并不能解决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俄国传统战略文化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敌视，对掠夺领土的无限渴望，寻求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冲动，以及东正教的弥撒亚思想等，至今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他的世界观和对外行为。因此，如果俄乌战争不以公正 的和平的方式得以结束，而是被暂时冻结，那么俄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会进一步发酵，当它积蓄了一定的力量之后，会对外部世界同时也给俄国自身带来更大的挑战与威胁，受伤的熊更加危险，俄国的影响力源自它的破坏力。今后俄国的核心实力已不再是军事，而是它的混合战争能力和重估下毒的高超手段。十几年来，它打着所谓保守主义的大旗，不仅借助甚至激化美国的社会撕裂，两次把特朗普送进白宫，还继续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培植和收获它的拥趸。这再次验证了恩格斯的名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会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就像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军事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特朗普的商业帝国离不开俄国资本的倾力扶植，他的思想观念形成离不开俄国统战的长期塑造，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而是俄国经营了几十年的一笔战略投资，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远超主人预期的代理人。当前世界正面临一个危险的边缘，特朗普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要搞绥靖，跨大西洋同盟体系出现巨大裂痕，关税战将重创全球贸易投资体系，在特朗普冲击波之下，世界究竟走向何方还不得而知。尽管当前的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要看到美国并非特朗普一个人的美国，世界也不仅仅是美国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取决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重要的不仅是外部世界的变化，更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信念和向往，只有正义的和平才是持久的和平。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你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3月2号星期天，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索菲和本台特约作者赵月诗正播出的欧洲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1945年奥威尔几经周折终于出版了《动物农场》一书，这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它采用寓言的形式，但书中的动物个个代表真人，故事的发展都循着真实的历史事实轨道发展，在幽默的措辞下是冷峻的批判，看似荒唐的言辞揭示着事实真相，漫画式的描写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令人捧腹的滑稽场面深藏着令人发指的残酷，可以说《动物农场》一书是苏俄暴政的浮世绘。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五，苏俄暴政的前世今生。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动物农场出版于1945年，那时苏俄是战胜纳粹的同盟国的一员，正风光无限啊。
是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奥威尔的胆识。据杰弗里·麦耶斯说，这本书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反其道而行之，面试前呢，曾被五家出版社退过稿。奥威尔是从1943年1月开始写作此书，并于1944年2月完成，当时对俄国人存在着同仇敌忾的强烈感情。奥威尔不是等 战争结束后再说，而认为揭露苏联退化本质的最佳时机是在俄罗斯人最受欢迎之时。他这样做呢，要有极大的勇气。我们可以从另外两位大作家的事例中呢看到这一点，他们是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1935年6月访问了俄国，不久前呢，斯大林刚开始大清洗，可以说呢，他是亲眼见到了那种残酷至极的党内斗争。在莫斯科时，他记了详细的日记，并和斯大林本人见过面，他记录了他所经历的苏联不堪的现实，但他声称他相信斯大林，因此他不允许发表自己的日记，怕给苏联抹黑。在揭露还是隐瞒真相的抉择中呢，他选择了隐瞒。基德1936年也访问了苏联，他是抱着对苏联的无限好感而去，却满怀失望而归。他选择不隐瞒他在苏联所见，把他的疑问和批评以从苏联归来为名公开发表，遭到左翼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其中最让他痛心的就是罗曼·罗兰的批评，因为纪德内心深知他所见到的真相，罗曼·罗兰也同样见到了，但他不说实话。
不过奥威尔这本书在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确实遭到了审查。
是的，有的出版社曾将这部书呢交给情报部门的官员去读，这位官员请出版社以爱国为重，不要影响英国与盟国的关系。一位出版社建议不要用猪代表动物农场的统治阶级，因为把猪写成统治阶级会冒犯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无疑俄罗斯人是那样的。奥威尔嘲笑这种担心，说想象一下吧，伙计乔会坐在克里姆林宫读动物农场说我不喜欢。伙计乔就是指斯大林。杰弗里麦耶斯说呀，这部关于极权主义俄罗斯退化、背叛和暴政现象的预言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政治所指，这一点呢，已经被研究者证实。让我们循着历史线索来读这部书。奥威尔把故事呢，发生地点是放在英格兰，这是为了避开反苏的指责，但故事全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事实。曼纳农场的老板琼斯依照惯例喝酒入睡，不知道他的农场中啊正在酝酿着一场造反夺权的密谋。琼斯是指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密谋者呢就是指俄国革命者。不过在这里呢，他们是一群动物，领袖呢是一头德高望重的雄猪老麦哲。现在夜深人静，老麦哲召集农场中的动物们呢在大谷仓集合，他要把前天晚上做的一个梦传达给动物们。这个梦呢就是鼓动动物们去反抗人类，建设一个自己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这个老麦哲影射的就是列宁，他对动物们说啊，说同志们，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悲惨生活吧，吃的仅够苟延残喘，工作沉重不堪，一旦我们的油水被榨干，就会被人残忍地宰杀，我们没有自由，生活痛苦，备受奴役，因为我们的劳动成果都被人夺走了，人就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消灭了人，我们就会过上幸福生活。他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指资产阶级，而动物们呢，则是受剥削的广大劳工。这是借动物之口呢，说出了一个阶级斗争理论。老麦哲最后给广大动物指明了方向，我们要造反，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动物版。鼓动之后，老麦哲要大家一起唱《英格兰野兽之歌》，金色的未来终将实现，暴虐的人类必被消灭。
英格兰野兽之歌明显是套用国际歌。
是的，经过了老麦哲的动员呢， 组织准备就在农场中紧张而秘密地展开。这些工作呢，由动物中的猪来担任，因为据说猪啊是动物中最聪明的，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所以由猪组成动物领导层。这个领导层呢，显然影射共产党，因为在19世纪末，俄国人呢，他组织了推动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其中的多数派就称为布尔什维克，后来就成了共产党。猪的领导层中最重要有两头雄猪，一头叫斯诺包，一头叫拿破仑。奥威尔呢，这样描述这两位。拿破仑是头伯克夏雄猪，也是农场中唯一的伯克夏种，个头挺大，看起来很凶，说话不多，素以固执出名。而斯诺包要伶俐多了，口才好，也更有独创性。显然拿破仑就指斯大林，斯诺包就指托洛斯基。还有一头短小肥胖的猪叫斯奎拉，他善于呢阐述艰深的观点，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这是影射苏共的宣传部门。这三头精英猪就构想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称为动物主义。它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有俄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理论，可以称之为列宁主义。没想到啊，革命爆发的很早。一天呢，琼斯先生喝醉了，他忘了给动物喂食，处于饥饿状态的动物无法忍受，群起攻之，琼斯先生呢就被赶跑，造反成功。这其实呢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描述。1914年俄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民众生活困苦之极，粮食燃料短缺，瘟疫流行，俄国到处是愤怒情绪，沙皇统治岌岌可危。终于在1917年3月彼得堡发生了严重的面包短缺，饥饿的民众走上街头，逼迫沙皇退位，组成了临时政府，罗曼诺夫王朝覆灭。当时躲在国外的列宁，在德国间谍机关的帮助下呢，就潜回国内，迅速组织十月叛乱，推翻了临时政府。在随后的立宪选举中呢，布尔什维克败选，列宁立即动用武力，强力驱散立宪会议，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建立了一党独裁的暴政体制。现在呢，动物造反成功了，曼纳农场是归动物所有了，全体动物欣喜若狂。奥威尔描写到啊，动物们冲到小山包上，在清新的晨曦下四处张望，这是他们的目光所及之处，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们的。他们踢开黑黑的泥土，使劲闻那泥土中浓郁的香味，赞叹着巡查了耕地、牧场、果园、池塘，仿佛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不敢相信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了。
这和当年土改农民分到土地后的感觉一模一样。
可是别忘了啊，这种好感觉只是昙花一现，那苦日子在后头呢。奥威尔在动物狂欢中呢，他埋下了一个伏笔。奶牛们被成功地挤出了五大桶牛奶，五桶冒着沫的乳白色牛奶。动物们津津有味地瞧着奶桶中的奶。有一个动物问，可奶怎么办呢？别理会奶了，同志们。站在奶桶前的拿破仑大声喊道，牛奶会照顾好的，收割牧草才更重要。于是动物们就走向大牧场。可晚上收工回来时呢，大家注意到牛奶不见了。这个伏笔呢，暗示着掌了权的猪领导们不仅要在思想上控制动物，在物质上呢，他们也要掠夺收割。广大动物在夺取农场这种虚幻的主人翁感之下呢，是努力工作，不计时间，不计报酬，掀起一股建设社会主义新天地的热潮。那匹勤劳的马包克瑟总要把我要更加努力工作这句话挂在嘴边。动物们呢还成立了一个大会议，讨论各种问题，成立了 各种委员会来管理各项事务，但是拿破仑和斯诺包啊，却在所有问题上都不一致，永远争吵不休。这个局面呢，实际上正是苏共内部各种意见争执的写照，特别点出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水火不容。这种冲突呢，最终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大清洗。那么朱领导层很快就对动物的平等就不耐烦了，在讨论被风吹落到地上的苹果是不是应该平均分配时呢，斯奎拉就替朱领导层啊应该独享这些苹果就发表了意见。他说啊，我们猪是脑力劳动者，农场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啊都要依靠我们，我们日以继夜为大家的幸福操劳，因此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万一我们失职了，琼斯就会卷土重来。这套理论呢，凡是在共产国家生活过的人呢，该是多么熟悉。为了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干部为反对平均主义应该享有特权。
好的，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舞，苏俄暴政的前世今生。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美国木材进口进行新一轮的关税调查，马斯克公开支持美国退出北约和联合国的呼吁，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新政府正在迅速改变所有外交政策布局，伦敦峰会要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提升欧洲的自身保护能力，英国首相称英法乌将制定和平协议传阅特朗普，私下也敦促乌美总统修复关系，以色列停止提供人道援助，哈马斯指责犯下战争罪，美国第二家私营公司着陆器成功登陆月球，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海军航母首次访问韩国，日本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联合训练，韩中关系成为韩国本月的外交重头戏。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在稍后的歌曲声中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下面就为您播出由阿居和阿什演唱的一首法语歌曲，歌名叫做 Nancy， 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这首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Quand la lune s'est levée, j'ai cru t'apercevoir sur le sentier. L'étoile filante s'est sauvée hors de tout regard. Les yeux fermés, j'ai brodé les fils d'or de ton corps.La nuit a divulgué des audaces dissimulées. La nuit a désarmé mes rêves les mieux gardés. Nancy, si tu savais comme la mer est belle.Ce soir, quand la lune s'est levée, j'ai cru t'apercevoir au loin danser. Nancy, c'est là, c'est non, Nancy. Nancy, c'est là, c'est là, c'est non, Nancy. Tu as déjà mis ta robe blanche et ton visage resplendit, allongé comme évanoui. J'imagine que tu souris. Comme dit Rimbaud, à peu près, l'éternité, quoi, est retrouvée. Oh, bel Arthur, les supplices.
RFI